请弟兄姐妹们翻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0章19节，在橙色圣经的849页。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0章19节，849页。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想动手拿他，可是又害怕群众。经学家和祭司长差派奸细伪装好人去窥探耶稣，要在他的话上抓着把柄，好把他叫给总督全权裁决。奸细问他，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说所教的都对，并且不讲情面，只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透他们的诡计，就对他们说，给我一个银币看看，上面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说，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应当归给神。他们在群众面前不能抓住耶稣的把柄，又稀奇他的回答，就沉默下来。撒都该人向来否认有复活的事，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来问耶稣，老师，摩西曾写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还没有儿女就死了，他的弟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从前有兄弟七人，头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七个都是这样，都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那女人也死了。那么这女人在复活的时候要做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这世界的人又娶又嫁，但配得那世界的，又配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他们和天使一样不能再死。既然是复活了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在荆棘篇上提过，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埃塞克的神、雅各布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经学家中有几个人说，老师，你说得好。从此他们再不敢问他什么了。耶稣问他们，人怎么能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自己在诗篇上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谢谢美男。线上和线下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武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的讲道会帮助我们思考，要听从谁的声音，要听从谁。在我开始讲道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来听他的声音，以便能够听从他。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默示圣经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听你的声音，并且听从主耶稣基督。我们请求你现在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主耶稣，并且更加确信他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今天讲道中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听从谁的声音。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活在现代世界，我们会听太多的不同的声音。我们天天在网上会听各种的声音，在广告的声音、新闻的声音，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声音。我们天天通过 脸书、微博、微信和抖音也会聆听我们的朋友的声音，我们会听我们的父母的声音，我们也会听别的声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会借着讲道、借着查经、借着自己的个人的灵修，也会听神的声音。在听了这些声音之后，我们如果选择听从他们，这会彻底的影响我们未来的命运，要么是使我们的人生成功、顺利、幸福，要么是使我们的人生辛苦、受损、失败。有智慧，就是学习听从对的声音，为了得到好的、幸福的结果。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做得到这样的结果，通过学习要听从谁的声音。其实路加福音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这个福音的原先的读者们也是在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也听了耶稣基督的使徒们的教导，但是他们也知道当时的犹太领袖们是否认基督信仰，也逼迫基督徒，他们要做决定，要听从那些敌对福音的犹太领袖们，还是要听从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开始，就是一章三到四节，路加告诉我他所写的目的，他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是让你晓得所学到的真理是确实。路加想要让他的读者们明白，这些犹太领袖们敌对的声音是要拒绝的，并且是要让他们明白这个福音是确实的，是值得充满信心的去接受的，是让他们去听从耶稣的声音。同样的，当我们查考这个福音的时候，包括今天的经文，路加也会帮助我们明白听从耶稣的声音是最值得的，并且是会带来幸福的。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语来战胜和审判那些犹太的领袖们。正如该要下面所写的那样，我希望大家都在看着，打开看着圣经，并且用概要来帮助你听。那么正如概要的下面所写的那样，我们会发现耶稣是那照着真理把神的道 教导人的主。既然他是这样的主，我们可以拒绝其他的，否认他的声音，并且充满信心的听从耶稣基督。在我们去查考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这个学期是在查考路加福音的最后一个部分。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耶稣骑着驴走进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照着当时犹太人的期待拯救耶路撒冷，但是他宣告了耶路撒冷以及他的圣殿的审判。然后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和那些管理圣殿的犹太领袖们所进行的一个对话，这样的对话带来了一种法庭受审的气氛。犹太领袖们问了耶稣，你有什么权柄去这样宣告圣殿的审判呢？虽然耶稣是在受审，但是通过耶稣跟犹太领袖们的对话，我们发现实际上受审的却是他们的。耶稣指控他们用了佃户的比喻，让我们明白他宣告圣殿的审判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作为以色列葡萄园的佃户， 的持续的自私的拒绝神的重视者，最终也要杀死神的儿子。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耶稣受审，但事实上犹太领袖们受审的过程还在持续中。如果你查考今天的概要，你会发现有两列的目的是来反映出犹太领袖们跟耶稣的对话。左边那列记载了犹太领袖们所询问的问题，但是右边那列是让我们看到事实上耶稣的话语却指控了他们。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会看到犹太领袖们的虚伪、狡猾、邪恶和无知。我们也会看到耶稣巧妙地回答了他们的各种问题，使我们确信他是主，是照着真理教导神的道路的主，是我们要听从的主。让我们现在去查考这段经文。首先，犹太领袖们又问耶稣关于纳税的问题。20章21节，奸细问他，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说所教的都对，并且不讲情面，只照着神的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他们这样问，其实揭露了他们的虚伪以及他们的狡猾。他们这样跟耶稣说话，听起来是称赞他，但事实上他们是去奉承耶稣的，为了使他降低警惕，更容易说错，给他们把柄去指控他。其实20章19到20让我们明白他们的目的。19节，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的，当时就想动手拿他，可是又害怕群众，经学家和祭司长差派奸细伪装好人去窥探耶稣，要在他的话上抓着把柄，好把他交给总督全权裁决。他们问了左边那列的问题，是要抓着把柄去在总督面前指控耶稣。他们如果觉得耶稣是他们说的一位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为什么他们不承认他为主呢？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愿意认可耶稣的教导，也喜欢听圣经，但是并不愿意听从耶稣，承认他为主。不管是现在这样的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奸细，他们都很虚伪。除了他们的虚伪之外，他们的问题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狡猾。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这听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事实上在他的背后，这个问题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陷阱。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给凯撒，那些犹太听众会拒绝耶稣，说他是罗马帝国的傀儡。但是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结果会是什么呢？他们会有把柄去把他交给罗马总督，说他是犹太爱国主义者，是要带领人去推翻罗马的帝国。耶稣是如何脱离这样的陷阱呢？23节，他看透了他们的诡计，然后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法去回答他们。24节，给我一个隐蔽看看，上面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说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应当给凯撒，神的应当给神。他们用了一个两者任意的方法去陷害耶稣，但耶稣巧妙地用了一个兼而有之的方法去回答他们。他让他们看隐蔽的像是谁的像， 既然是凯撒的像，耶稣说他们应当纳税给凯撒，但是他们也应当把神的归给神。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陈述，把神的归给神？当然是让人把创造者和救赎者神配得的敬拜和侍奉献给他。但是上下文也会帮助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这个陈述。耶稣在24节有让他们给他一个银币看看，然后问了他们上面是谁的像。既然银币上面是凯撒的像，他们应该把凯撒的归给他纳税。那么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把神的应当给神这个命令？谁是站在他们的面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体具有谁的像呢？是神的像。神的儿子事实上就是神，他拥有神的像。既然这样，他们应该如何对待他呢？他们应该把神的归给神，就是说他们应该把神的儿子配得的敬拜和听从归给他，归给耶稣。耶稣说他们应当把神的归给神，把敬拜侍奉和听从给神的儿子。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要杀死神的儿子。他们本来问了这个问题是想指控耶稣的话语，但是耶稣的话语却指控了他们。犹太领袖们在21节说了奉承的话，老师，我们知道你所教的是对的，你只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他们虽然居心不轨，但是他们说的话却歪打正着，说出了关于耶稣的真理。耶稣的回应证明他们说的对，他的确是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的主。那我们今天这些人对耶稣的话语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耶稣说了凯撒的应当给凯撒，神的应当给神。我们对这句话的其中一个回应是让我们承担我们对国家的法律的要求。基督徒应该赋税，遵守国家的法律，不以为自己作为基督徒可以把自己摆在国家的法律之上。同时，我们也要把神的归给神，承认神的儿子耶稣为主，献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和恩赐来服侍他。各位，耶稣的话语值得默想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把凯撒的献给凯撒，把神的归给神？但是有另外一个跟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更接近的一个回应。路加记载这段经文是让原先读者也是让我们看透犹太领袖们，看到他们的虚伪、他们的邪恶、他们的狡猾。怪不得神应验了耶稣的话语，在公元70年审判了他们的圣殿。他们这么虚伪、这么邪恶，完全配得这样的审判。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是来问一些关于基督的信仰的很虚伪的问题。三位一体不是三个神吗？神创造了世界，谁创造了神？怎么说耶稣是神又是人？他们问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真的想了解，虽然我们给他们传福音，给为神的儿子做见证，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把神的归给神，去敬拜耶稣，听从他。他们像当时的犹太领袖们一样，只是要找一些借口可以让他们 不屈服于主耶稣。正如犹太领袖们公元70年受了审判，这些人也会最终受到神的审判。那如果我们把耶稣和犹太领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看为一种成绩赛，在第一轮耶稣获胜了，那么第二轮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第二轮是在第二十章27-39节写的。在这一段耶稣是跟撒都该人进行对话。撒都该人是谁呢？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他们不像法利赛人承认整本旧约的权柄，他们仅仅承认摩西五本书，他们也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天使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有点像现在的自由派神学家，他们同样的否认很多超自然的现象，包括耶稣的复活，包括死人中的复活。那些撒都该人问了耶稣一个关于复活的问题。28节，老师，摩西曾写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还没有儿女就死了，他的弟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他们这么说就在利用旧约申命记所教的寡妇婚姻法。神颁布了这个法律规条是为了确保寡妇和他们的孩子不会被遗弃，但会受到照顾。但是撒都该人提到这样的场景是为了陷害耶稣，为了反驳复活的教义。第29节，从前有弟兄七人，头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七个人都是这样，都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这家人很可怜哈。后来那女人就死了，那么这女人在复活的时候要做哪一个妻子，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撒都该人询问了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明白这个女人要做哪一个人的妻子，他们就是要揭露复活这个教义的是假的，而且他们也想要陷害耶稣，让他无法回答，从而羞辱他。耶稣是如何回答呢？让我们看34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又娶又嫁，但配的那世界的又配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他们和天使一样不能再死，既然是复活了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耶稣巧妙的话语提醒我，神又预备另外一个世界，是那些配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新的世界。在我们当中有某些弟兄姐妹们刚刚从度假去滑雪回来，听起来他们都过得非常开心，我相信他们也都非常向往下次去滑雪，因为他们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相当美的世界，一个充满乐趣的世界。各位，神又预备另外一个世界给那些配从死人中复活的人，就是那些听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向往，你们向往着这个世界吗？耶稣说，配的那个新世界的人是和天使一样不能再死。神所预备的新世界不再有死亡，以及死亡带来的眼泪悲哀哭嚎痛苦。 你向往着吗？正因为这个新世界没有死亡，所以耶稣说，配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我们去年看到了，婚姻的其中一个目的是生育和照顾孩子，但在这个新世界，因为没有死亡，就不会需要生育。神已经拣选了足够的人来管理这个新世界，并且他们不会死。所以我们不要把婚礼、把生孩子在我们心里过分的重视，把他们当作偶像。这些事情是暂时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应该最珍惜这个关系。所以耶稣教导撒都该人，的确有复活，并且在复活不会有婚姻。然后他引用了撒都该人所认可的摩西五本书来证明他的论点。第37节，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在荆棘篇上提过，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哪里的人都是活的。既然在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已经死了，并且他称主为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耶稣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在神看来，人都是活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以后，对神来说他们还是活的，因为在神的面前他们要复活。在你、我、我们所有认识的人死了以后，对神来说他们也是活的，因为最终他们都要复活。这是因为神会让人从死人中复活。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在新世界要嫁给谁，要娶谁。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配得那新世界那复活。所以我们要悔改，听从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配得那新世界，我们就会成为神的儿女。那些犹太领袖们、撒都该人否认了复活，这就证明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能力。怪不得神审判了他们的圣殿。同样的，他在末日也会审判所有现在否认耶稣的复活的人，那些包括那些左右派的神学家，让我们拒绝他们的声音，并且听从主耶稣，那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给人的主，这样我们也会成为配那新世界的人，也会成为神的儿女。犹太领袖们看到了耶稣的回应，有了怎样的回应呢？第39节说，经学家中有几个说，老师你说的对。他们虽然想要找到把柄去控告耶稣，但是耶稣太厉害，他确实是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给人的主。我们看到了这一场比赛中的第二轮，也看到了耶稣又获胜了。那么第三轮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20章39到34节。犹太领袖们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事实上他们没有别的问题。第40节说，从此他们再不敢问他什么。犹太领袖们似乎不敢再进入传机场，再次失败。他们带来了政治方面的问题，要不要纳税，他们也带来了神学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复活。通过他的回答，耶稣已经显明了他的智慧和权柄，他是主，是神。 同时他也揭露了犹太人的虚伪、狡猾、邪恶、不信，所以呢，他们不敢再一次跟耶稣斗争。然后耶稣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一个神学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有很现实的结果。第41节让我们看到耶稣的问题。耶稣问他们，人怎么能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自己的在诗篇上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会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是以色列公元前第 十世纪的君王。通常我们会认为别人应该称呼王为主，但是大卫在称呼另外一个人为主。据说所有当时读这个诗篇的人都会认可诗篇里面提到的人是基督，是神所立的王。但是耶稣想要扩展他们听众的理解，通常他们会认为这位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在这个诗篇里大卫有称他为主。耶稣想要让他们明白，神所应许的基督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但也是大卫的主，是神，主神。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问了这样的问题？他想要让我们思考，让他们思考，关于他们在开始这个对话的时候所问的问题。在20章第一节，在耶稣宣告了圣殿的审判之后，他们就问了耶稣，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其实他们应该明白他是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路加已经记载了，他已经行了各种的神迹，让瞎眼的能看见，让瘸腿的能够走路，让死人，让已经死的人复活。通过这一切，他证明了他的身份，证明他是主，是基督。但是他们不断地硬着自己的心，不愿意承认他的身份。借着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耶稣跟他们的对话，耶稣的话语再一次让他们和我看到他的权柄。他确实是照着真理把神的道路教导人的主。路加所引用的诗篇说，他会坐在神的右边，等神使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主耶稣基督会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会战胜他们，也会审判他们。那么耶稣什么时候这样战胜和审判他的仇敌呢？首先，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有进行一种战胜和审判。那些犹太领袖们来问他各种问题，但是耶稣在这些问题上所给出的答案显明了他作为主的智慧和权柄，同时也显明了他们的愚蠢。主耶稣的话语彻底的战胜了他们和审判了他们，导致在这段经文的最后第40节，他们再不敢问他什么了。但是这个预言会有另外一个应验。在这场对话结束了以后，过几天之后，他们就会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给他钉死。然后在他被钉死之后，耶稣复活了，然后升天了，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这位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未来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使他的所有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所以让我们回到我们开始所问的问题，我们应该听从谁？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让我们想象未来末日的场景。我们已经听到了，在那日主耶稣会坐在神的右边进行审判。让我们思考一下，会有哪些人在主耶稣的面前跪拜？会有今天经文里 要陷害的耶稣的祭司长、经学家、长老和撒都该人，也会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假教师，包括那些问了那种绊倒基督徒傻傻的问题，包括那些否认复活的自由派神学家，包括一切有宗教地位但是否认耶稣基督的人，也会有所有否认耶稣为主的和逼迫基督徒的政治家。虽然他们在这个时代的权力很大，但是他们也会跪拜在耶稣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也会有那些博主，那些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信息或视频否认耶稣，他们可能在这个时代能够获得一些网友的点赞，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一定会面临耶稣的审判，一定会跪拜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些人，这些路加时代的以及这个时代的宗教领袖们、政治家以及那些网红们，还有我们非基督徒的父母、同事、朋友，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如果他们不愿意悔改承认耶稣为主，他们还是主耶稣的仇敌，所以神会使这些仇敌成为主耶稣的脚凳，他们会受到很严厉的审判。那么既然我们明白他们的结局，我们干嘛要听从他们呢？让我们听从主耶稣基督，他是照着真理把神的道路教导人的主。那么神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在这段经文主耶稣的话语解释了的神的道路。我们要把神的归给神，认罪悔改，承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主，这样在他坐在神的右边审判他的仇敌的时候，我们才会得救，这样我们才会成为复活了的人，才会进入他的新世界。听从耶稣基督是唯一安全的选择，唯一能带来幸福的选择。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儿子耶稣，感谢你他是照着真理把神的道路教导人的主，谢谢你帮助我们看到那些否认他的人的虚伪、狡猾以及无知， 也谢谢你提醒我们他们的结局。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听从他们，但是继续听从主耶稣基督，从而承受你所预备的新世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